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华盛顿准备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遭人权组织反对。
美国地质调查局发现有45%的自来水含永久化学品。
耶伦访华想深化沟通，专家说难度非常高。
美联储官员说美国经济强劲，仍需要进一步升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发起欧洲多国的接连访问，继周四访问了保加利亚之后，紧接着又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并会见捷克总统帕维尔，预计周五将抵达伊斯坦堡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据了解，泽连斯基此行除了持续推动让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外，也要求盟邦提供更多的武器，以让乌克兰反攻俄军。而保加利亚、捷克、土耳其都是北约成员国，埃尔多安也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重要调解人。法新社报道指出，保加利亚是乌克兰的一大支持者和重要的军火生产国。泽连斯基周四访问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后，与当地官员讨论北约汇集和运送武器等问题。泽连斯基告诉记者，由于运送武器到乌克兰的速度缓慢，拖累到乌克兰的反攻计划，已经让俄军增加了在占领区的防御攻势。
据路透社周四引述三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华府最快在周五就会宣布一项军援计划，其中包括援助155毫米榴弹炮使用的集束弹药。一位官员说，美方就此次军援已经审慎地考虑了一个星期以上，并积极考虑提供集束弹药给乌克兰，但暂时不会发布任何公告。而总统拜登下周将到立陶宛参加北约峰会，预计将聚焦于俄乌战争。鉴于集束弹药的扩大伤害效应，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正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停止使用集束弹药，并敦促美方不要提供这种弹药。人权观察说，由于俄乌战争先前都使用了这种弹药，造成很多乌克兰平民死亡。目前，全球也有超过120个国家禁用集束弹药。这种弹药通常会释放大量的微型炸弹，造成大范围的杀伤后果。而这些微型炸弹当下如果没有爆炸，在冲突结束多年后，仍然会具有高度危险性。
目前，中国大陆疫情正卷土重来。据官方周四通报的数据，六月份染疫死亡人数比五月已经大幅增加。与此同时，中共官方不再公布火化遗体的数据。有专家据此推测，中国实际染疫死亡人数将非常巨大。由于中共解除强制清零的防疫措施之后，对真实疫情和死亡人数都极力隐瞒，大陆媒体对染疫死亡的消息基本不会报道。但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许多网友发布的信息显示，近几个月来，身边不断有亲朋好友染疫丧生，而中共为掩盖疫情真相，甚至传出要求医生尽量不要在死亡证明上注明新冠肺炎，更罕见的不公布遗体火化数据。对此，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对 CNN 说，遗体火化数据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提供相对准确的超额死亡的信息，但由于这一数据没有包括进来，这意味着在中国超额死亡的人数可能会相当巨大。
据达拉斯联邦准备银行总裁罗根周四说，美联储仍然需要进一步升息来给依然强劲的经济降温。当天，罗根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六月会议上调高联邦基金目标范围是完全合适的，这和我们几个月来看到的数据以及美联储的目标一致。但罗根随后也承认，由于整体环境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六月会议暂停加息一次，并采取更渐进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决定。罗根指出，六月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公布的预测显示出进一步升息的预期， 强调委员会必须贯彻六月份释出的信号，并说有三分之二的与会者都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升息两次。
鉴于泰坦号潜艇日前在海底发生致命的内爆事件，周四其运营公司的网站信息显示，总部设在美国的海洋之门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勘探和商业运作，但该公司没有更多的详细说明。不久之前，官员们曾证实泰坦号遭遇了灾难性内爆，导致船上五人全部死亡，包括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拉什。这次事件使这类探险活动的不规范性受到质疑。目前，在海洋之门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告显示，海洋之门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勘探和商业运作，但是该公司网站仍然有设备和探险的精彩片段，以及对探险活动的描述。据了解，先前发生事故的泰坦号潜艇重达23000磅，大约有一辆小型货车的大小，但它在6月18号下潜约1小时45分钟之后便失去了联系，因此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搜索。美国和加拿大当局目前也正在调查这起事件的原因。
美国大约有650万人罹患阿兹海默症，这种疾病的特性会让患者的记忆力衰退和智力下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6号全面批准一款阿兹海默症新药。法新社报道，这款阿兹海默症新药 Leqembi 又称为 Lecanemab， 是由日本味彩制药和美国药厂百健合作开发的。 FDA 今年1月同意对这款药物进行加速审理，代表这款药物当时还没有纳入公营长者健保联邦医疗保险广泛给付。 FDA 在对这款药物展开进一步研究后，6号做出全面批准的决定，这也代表联邦医疗保险将支付患者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薪资处理公司 ADP 报告，六月份增加近50万个就业岗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推特公司宣称要起诉互联网公司 Meta 发布的新应用 Threads， 并指责 Meta 挖走大量推特前员工以开发新的平台。 Threads 是一个类似于推特的基于文本的平台，自从本周三发布之后，注册人数已经超过了3000万。在 Threads 发布后不久，推特公司的律师亚历克斯对 Meta CEO 扎克伯格发出了律师函，指控 Meta 非法盗用推特的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对此， Meta 的通讯总监安迪说， Threads 的工程团队中没有人是推特的前员工，这样的指控是不合理的。截止到目前，马斯克对这款新平台一直保持沉默，而推特执行官琳达则在推文中写道，推特经常被模仿，但它无法被复制。
欧盟委员会周四说，已对亚马逊以17亿美元收购 iRobot 公司的计划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委员会的担忧之一是，亚马逊将能够设计出对 iRobot 有利的搜索结果，从而使戴森等竞争对手在面向亚马逊的几百万用户营销时处于不利地位。欧盟执行机构则说，担心该交易可能会限制机器人吸尘器市场的竞争，并将进一步巩固亚马逊作为线上市场供应商的垄断地位。据了解，亚马逊去年就宣布了这笔交易，以扩大在智能家居领域业务的份额。英国反垄断监管局已在六月份批准了这笔交易，该交易目前也正在被美国贸易委员会审核。对此，亚马逊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和欧盟委员会合作完成整个流程，并重点解决现阶段发现的所有问题。
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宣布将成立一个新团队，以开发引导和控制超级智能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方法。 OpenAI 说，这个团队由首席科学家、联合创始人之一的伊利亚以及公司内协调负责人莱克共同领导。这两人预测智力超过人类的人工智能将会在10年内出现。他们还说，这种人工智能不一定是仁慈的， 因此必须要研究控制它的方法。据悉，这并不是 OpenAI 第一次谈论超级人工智能。今年五月， OpenAI 的 CEO 萨姆在一篇论文中描述了对超级人工智能进行特殊监管的必要性，并呼吁研究在它和人类社会彻底融合之前进行安全处置的方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平均而言，大约 45% 的美国自来水中至少可以检测到一种永久化学品，也被称为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其中都市地区检测到的情况又比农村地区高出很多，引发人们关注。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本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研究测试了自2016年到2021年间从全国710个地点采集的样本中，发现美国有近一半的自来水中含有所谓的永久化学品，也被称为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以及该物质相关的32种类型。科研显示，永久化学品有超过12000种类型，它们是看不见的人造化学物质，剂量过高就会导致健康问题，包括各种癌症、生殖问题以及对免疫功能的不良影响，而且不是全部类型都能通过目前的测试被检测出来。作为该研究的主要作者，美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学家凯利·斯莫林在7月5号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们测试了从全国各地居民厨房水槽中直接采集的水，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关于自来水中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的研究。斯莫林说，该研究估计美国有近一半的自来水中可能存在至少一种被监测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而该物质的浓度在公共供应水和私人水井之间基本相似。而与农村地区相比，调查显示城市地区被该物质污染的风险更大，在超过 70% 的城市地区或已经被该物质污染过的地区都检测到了这种化学品，但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只有 8%。 研究人员观察到，在城市地区，包括美国大平原、大湖区、东部沿海地区和加州中部和南部地区周围，污染都比较严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财长耶伦6号抵达北京当天，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视察共军的东部战区时说，要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认为，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和耶伦的来访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美中建立沟通渠道难度非常高。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周四7月6号抵达北京，展开为期四天的访华行程。他将在周五与中共总理李强及前副总理刘鹤会面，晚上出席由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主持的晚宴。耶伦到北京发推说，拜登责成他的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深化两国沟通，我期待着在访问期间这样做。对于习近平在耶伦来访的第一天，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视察了共军的东部战区。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对希望之声表示，他相信习近平触访东部战区跟耶伦的来访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间接关系，真正的原因可以从三方面来解读。王志胜说，
第一个是本来七八月份就是中国军演的旺季，特别我们都知道八月份在东部战区东南沿海的军演是常态性的，所以我相信习近平是在视察军演。第二个就是中国火箭军的军委被关押，换言之解放军内部有不稳的情况，而习近平需要透过视察来坚定立场，支持核心领导来稳定军心。第三个，刚好利用耶伦来访的前后时间，透过习近平跟军方的一个态度跟喊话，展现出中国没有要跟美方妥协的强硬立场，对于耶伦来访的强硬派的下马威， 他用这种所谓的赤道军区的间接性放话或者是态度来给美国一种斗而不破的压力。
耶伦担任过美联储主席，虽然这次是他的首次访华，但他在担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期间与中共官员保持着定期接触，所以对中国他并不陌生。王志胜表示，耶伦的访华或许给外界会有一种解读，觉得美国是在经济议题上对中共示软，但他觉得不是如此，因为拜登政府的思维跟过去川普政府不一样，川普还是单边主义，但拜登政府比较希望把中国引导到国际建制里面，按照国际建制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不过难度会非常高，因为中共自己在建构一套对外关系的准则，不管在经贸，不管在各式各样的法律部分。王志胜进一步分析说，
譬如说对外关系法、反间谍法、更早前的外商投资法等等，这些都促使了外商大量的逃离中国，在半导体跟科技的部分。中国在7月3号就立刻禁止稀土，7月6号又强调中国半导体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的使用国、出入国等等，其实都在跟耶伦隔空叫板，跟美国叫板，我手中是握有一定程度的资源的，不管是稀土，不管是半导体市场，希望通过这样子来跟美国进行对抗。
王志胜认为，很明显可以看出，北京的态度并不是要跟美国做进一步的妥协跟合作，更多是针锋相对的场景。所以他不认为这次耶伦此行会对中美之间的经贸科技的瓶颈上会有进一步的突破，顶多只是缓和这种剑拔弩张的对立，或者是说在对立当中建立一些沟通的渠道，要进一步化解过去这几年来的问题跟障碍，难度是非常的高。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欧婷播报。
根据美国薪资处理公司 ADP 的最新数据，6月份私营部门就业岗位激增 49.7 万个，这是自2022年7月以来最大的月度增幅，比道琼斯估计的22万个和路福特公司估计的 22.8 万个高出一倍多，显示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周四上午发布的全国就业报告，美国公司6月份的招聘人数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一倍多，这表明尽管美联储一再加息，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报告显示，美国的就业增长集中在提供服务的部门，其中休闲和酒店业以 23.2 万人的增幅领先，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增加了9万人，教育和医疗服务也增加了 7.4 万个职位。与此同时，一些行业的就业人数则有所下降，其中制造业最为显著，下降了 4.2 万人，信息行业也减少了3万个就业岗位，金融业减少了 1.6 万个职位。总体而言，服务供应商增加了 37.3 万个职位，而商品生产商增加了 12.4 万个职位。从企业规模来看，雇员少于50人的小公司是就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增加了 29.9 万个职位。中型公司增加了 18.3 万个工作岗位，而拥有500名以上员工的大企业则减少了8000个职位。这与前几个月的情况相反，当时小企业很难找到并留住员工。尽管美联储已进行了长达15个月的激进加息，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就业市场降温，但6月份的就业人数仍出人意料地飙升。在就业市场上，每个可用工人仍然有将近2个空缺职位可以选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出访欧洲三国，首战英国，并出席北约和北欧峰会。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将出访欧洲三国，首战英国，并出席北约和北欧峰会。
所罗门总理访华，美中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
美国计划成立国际联盟，敦促中国协助打击合成毒品。
全球创最热的六月份记录，纽约发布高温警告。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周四飞抵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尽管耶伦访华并不预期任何重大的突破，他将强调维持沟通渠道开放以及在经济事务上进行协调的重要性。他也会重申一旦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中共驻美大使谢峰本周一曾在华盛顿和耶伦会晤，他呼吁美方重视并采取措施化解中方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主要关切。在今年二月初，一支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遭到击落，导致双方关系紧急恶化之后，布林肯和耶伦的先后访华被视为两国恢复高层沟通的一项重要举措。外界普遍认为，布林肯和耶伦先后访华或许为拜登总统与习近平在今年11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峰会铺平道路。
拜登总统将在9号出访欧洲三国，伦敦是拜登10号开始三国之行的第一站。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层面上，英国是美国最强大的盟友。他对美国之音说，总统非常期待这次出访。科比说，拜登将和英国首相苏纳克讨论乌克兰战争等问题，并将和英国国王讨论环境挑战。之后，拜登将转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11号到12号举行的北约国家峰会，商讨俄乌战争。拜登的最后一站访问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参加峰会，会晤北欧领袖。芬兰在今年4月初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在前往欧洲之前，拜登5号在白宫接待了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松，讨论瑞典加入北约的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他希望乌克兰在北约峰会上收到邀请，在与俄罗斯的战争结束后加入北约。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将主持与至少84个国家的首次视频会议，会中将设立对抗合成毒品的全球联盟，以作为拜登政府遏阻高度成瘾止痛药芬太尼的政策的一环。这种药物助长美国鸦片类药物危机。美国国务院毒品问题高层官员6号指出，美国想要其他国家接洽中国以遏阻合成毒品流通。华府抱怨北京在对抗这种危险毒品非法贸易上欠缺合作。路透社报道，以美国为首针对这项议题召开会议前夕，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毒品暨执法事务助理国务卿罗宾逊说，中国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瓦解非法合成毒品供应链，但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会参加这次会议。中国是制造芬太尼化学物质的主要生产者，芬太尼经常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走私。美国司法部6月刑事起诉了4家中国化学制造商和8名个人，理由是这些企业和个人涉嫌非法贩运制造芬太尼的化学物质。
新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拉·罗森伯格周四说，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地对各方表明，美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台湾民主，台湾人民有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这不应该成为北京升级紧张的借口。美国也会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壮大台湾的防卫能力，无论中国的抱怨声有多大。曾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及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的罗森伯格，在上任半年后，首次在美国在台协会位于首都华盛顿附近的总部举行媒体圆桌会。他在会上说，美国对台湾的民主有深度尊敬，它是地区和全球的灯塔。美国支持台湾的自由选举，也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台湾选举。 罗森伯格说，美国已经见到北京在台湾选举期间或其他场合以各种理由采取破坏台海稳定的行动，因此美国将持续表明台湾选举不应该是中国加剧紧张局势的理由。
今天是中国传统历法24节气中的小暑，俗话说小暑过，一日热三分，代表未来天气会一天比一天热。纽约州长霍楚周四中午发布高温警告，今天预计仍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民众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另外，进入七月以来，中国多地遭受极端的天气影响，当局承认未来一个月各地还将会出现多种严重自然灾害。七月六号，北京市发布极端气温预警系统的最高级别红色警报之后，其中北京南郊观象台观测到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41摄氏度，这是北京今年第四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一天，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周四说，全球上个月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陆地与海洋温度都异常的高。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七月六号宣布，申请人现在可以在线重新预约生物识别，包括打指模的日期。此前，申请人必须打电话给移民局联络中心，请求新的采集指纹和照片的日期和时间。只要你拥有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在线账户，不用打电话就可以重新预约大多数的生物识别服务。但是已经重新安排两次或者多次，预约时间在12小时内的或者已经过去的预约日期，不能用这个工具重新预约，就只能打电话向联络中心提出请求。虽然你仍然可以选择打电话给移民局联络中心来重新安排预约，但是移民局鼓励用户利用新工具，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提高效率，并减少美国移民局联络中心的通话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所罗门总理访华，美中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在今天晚上发布六月份非农就业报告，12家主要银行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做出预测，预计六月份增加 22.5 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微幅下降 3.6%， 平均每小时收入也同比下降到 4.2%。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ADP 私人企业就业人口在六月份创下2022年2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同时美国上周初领失业金的人数也只是温和上升。这些数据表明劳动力市场很有韧性，成功经受住了长达一年的激进紧缩打击，表明美联储可以继续加息。
数据显示，美国私人企业就业和服务业表现强劲，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周四金价收在三月中旬以来最低。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盘下跌11.70美元，收于每盎司1915.40美元，跌幅0.6%。Market Watch 报道， Bullion Vault 研究主管艾许说，随着周四公布的 ADP 私人企业六月就业预期，黄金市场对美国就业数据的波动提早开始。艾许指出， ADP 数据和美联储最新的会议纪要释出的鹰派讯息，周五将公布的官方非农就业数据将会再次测试1900美元大关。其他贵金属方面，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下跌2.2%，收每盎司22.89美元，九月交割的钯金跌1.5%，收每盎司1239.40美元，十月交割的铂金则跌近1.7%，收每盎司909.70美元。
周五，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原油和美国洲际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都创下6月22号以来的新高，分别到每桶72.4美元和77.1美元。并有望连续第二周上涨。美国能源信息署周四说，由于炼油需求强劲， 美国原油库存的降幅超过预期，而汽油库存在上周驾驶量增加后大幅减少。与此同时，主要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宣布了八月份新一轮减产，目前减产总规模超过每天500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产量的5%。接近欧佩克的消息人士说，欧佩克本月晚些时候发布第一份展望时，可能会维持对明年石油需求增长的乐观看法，预计今年石油需求增长放缓，但增幅仍然会高于平均水平。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将在本周晚些时候访问中国。一般认为，这次访问是中国和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新的迹象。请听报道。
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7月9号到15号将到中国进行一周的访问，预计将在北京会见中共高官。他还计划前往江苏和广东进行参观访问。2019年索加瓦雷上台以后，中断了所罗门群岛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共建交。双方还在去年年初签订了一份秘密安全协议，同意中共海军舰船在所罗门群岛港口停靠，允许中共武装人员在该国驻扎。中共在中所关系中的这一突破引起了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震惊。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会借此机会进而谋取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对周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从这时起，南太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美中争夺的一个新战场。2022年2月，美国宣布将在所罗门群岛重新建立一个大使馆。随后，美国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和其他高级官员分别率领代表团访问这个地区，发展和巩固美国与他们的关系。拜登承诺，美国将在今后10年为太平洋岛国提供价值为8亿多元的援助，其中有1.3亿美元用于治理温室效应问题。去年9月，华盛顿举行了美国与太平洋岛国首次峰会，12个太平洋岛国的国家领导人出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等高级官员也频频对这个地区进行访问，加大了给这个地区的各种援助和经贸联系。上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雷斯对所罗门群岛进行了2天的访问。索加瓦雷与马雷斯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深化两国合作关系。中国方面在与所罗门群岛建交后，继续试图扩大与该地区其他岛国的合作，不过进展并不大。索加瓦雷向澳大利亚承诺，所罗门群岛不会允许中国在南太地区建立海军基地，危害自身的安全。去年5月到6月，时任中共外长的王毅到南太地区进行了10天访问，并承诺给这个地区提供数千万美元的金援，试图说服8个岛国与中国签署涉及警务、安全、数据通讯等领域的广泛的区域贸易及安全协议，但是并没有成功。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周四，前美国总统川普的私人助手沃尔特·诺塔在首次出庭应讯期间，对海湖庄园机密文件案的指控表示无罪。此前，诺塔已被要求不可以和其他证人进行交谈，包括不可以和当事人川普谈论此案。请听报道。
周四，前美国总统川普的私人助手沃尔特·诺塔对海湖庄园机密文件案出庭应讯期间再次表达无罪。诺塔因为无法找到佛州当地律师，之前的2次法庭提审都被推迟了。在6月份被起诉召开第3次法庭听证会之前，诺塔保留了南佛罗里达州的律师塞沙达丹，他在进入私人律师事务所之前曾担任公社辩护人。6月13号，川普曾与诺塔一同出庭首次传讯，但因为诺塔没有当地律师，所以法官允许在6月27号之前他不必提出抗辩。他也未交保就被释放，但被勒令不得与其他证人交谈。与此同时，川普也被法官下令不得与诺塔谈论此案。 目前川普正在寻求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他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应讯中表示不认罪，司法部指控他违反了间谍法并妨碍司法公正，故意保留国防信息，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和作出虚假陈述等37项罪名。而川普的机密文件一案初步开庭审理日期被定于8月14号，但案件审理最终日期可能会改变，因为川普的法律团队预计会要求将开庭日期推迟。以上新闻由欧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